最后的那一件事情，关于这个罗马的平安或是和平跟罗马的法律问题哈。犹太人来说呢，在犹太人整个民族里面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成为他们民族精神的支柱，其实就是犹太人的律法，摩西的五经。那犹太教呢，到今天犹太民族到今天可以说可以维持到今天，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对神的道，对这摩西五经的那个尊重。那我们也讲到法利赛人文士跟当时的一些这些这个教派的那些领袖，撒都该这个法利赛人，还有一个在政治上面呢是菲利派，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温瑞党，就是激进派的。对这个对宗教方面来说呢，他们特别注重对律法，他们所认为的五经，以及他们所认为的这个塔纳，就是律法，这个先知跟圣言录这一方面的了解，包括了两件事，一个就是注释的问题。注释问题，它重点呢，一个是 Midrash Halakha。Midrash Halakha 呢，是指做律法的道德教导；另外一个是 Midrash Haggadah。Haggadah 就是对上帝律法的绝对的这个顺服，绝对的顺服，这一方面的两件的事情。不论是从保守派来看，或者是当时的激进派来看呢，从立法方面来说，他们都让这个生活或在围着这个立法的教导跟立法的了解这方面来分析。在当时还有一些不大明显的一些教派，后来才很明显的，我们现在知道了，一直到1946、47、48、49那段时间里面呢，就是昆南的这个教派，昆南教派，他们的重点特别是讲到 Docratic， 就是隐秘，所以在昆南中间的神的子民怎么应付在昆南中间的那个状态跟试探，他们的重点就是等候神的为他们的声音，等会弥赛亚的来到等等，把自己称他们自己为公义的子民，还有他们的领袖为公义的老师等等。当时呢，犹太人也受到了一个思想的影响，就是这个波斯的 Zoroastrianism， 就是拜火教的影响，拜火教的影响。在早期的基督徒，那么因为波斯这一方面的影响，以及这些苦修主义的影响，慢慢的走到这个一样的，在困难的中间，他们就走苦修主义。后来呢，在第6、第7世纪以后，这个埃及的不是埃及的这个亚拉伯的民族呢，亚拉伯本身是一种游牧民族，那么游牧民族的这个文化很特殊，游牧民族的文化呢，原则上来说呢是部落型的文化，原则上是部落型的文化，在部落型的文化里面，他们特别思想完全是根据这个整个宇宙性的二元论来思想，跟这宇宙的二元论的影响。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到最后就是善恶战争，善恶的战争，到最后一定是善的胜利。然而，善跟恶的战争的过程里面呢，就是没有一个中间的路线，没有什么妥协的这个情况。基督教在那个过程里面，就走了两种极端，一种是走在中间路线，就中和的路线。另外一个就是极端路线，就是绝对的路线。后来一直到耶稣基督 二幺世界以后，一直到走过七十年以后，确实罗马这个基督将军把这个耶路撒冷毁灭以后呢，在那个时候，撒都该跟法利赛教派的人呢，开始有一种混合的现象，妥协的现象。最重要的也就是圣殿已经被毁灭了，所以没有一个敬拜的中心。那么法利赛人呢，法利赛人已经不再注重到那一个规条的问题，他们的重点应该是在树林的事上对复利法律律法的这个完全的顺服，就是学习了撒都该派的思想了，在什么地方都可以敬拜神。所以自从那个时候，圣殿没有再被建造起来，圣殿没有再变成建造起来。犹太主义原则上来说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这个宗教，因为在每时每刻呢，都有一些智慧人，不论是自称为拉比，或者有人尊称他为拉比的，在五旬的中间，他们其实一个路线，不必对上帝独一的敬拜，是以各种的方式不在乎了。最重要的因素在他们思想里面，就是伦理上的一神主义，这个跟回教徒就不同了。伦理上的一神主义在回教思想里面变成一神主义，但是只要是一神主义，伦理论没有那么尊重，没有那么注重，这个跟其他不同。那么第二方面呢，他们的特点就是对弥赛亚要来的应许的盼望，所以他们永远在那个盼望的故事里面，就把他们因为同样的盼望，所以把他们建立在一起。这是一个就是末世的盼望，就是总有一天他们要得胜，他们要得受神的应许，他们要在万国的中间被彰显成为什么特别的选民，这个地位完全的显明出来。那这个是整个犹太教思想的那个中心，从开始延续到现在。所以犹太教呢，原则上来说呢，很难改变，不容易改变，除非在根基里面呢，他会动摇，他才会接受耶稣基督这种思想。犹太教、基督教开始传的时候，能够在犹太教中间立足，但是不限在犹太教里面，那是一个什么特别作为？再不然的话呢，耶稣基督的真理就变成一个部落性的宗教了。但是就是因为救恩是全世性的，不是部落性的，而认识基督的这一些初期的信徒走出了犹太教的枷锁，他才能够进到一个这个完整的真理里面。当时呢，犹太人呢也是分散各处，叫做 diaspora， 就是善民，犹太的善民。犹太的善民跟巴勒斯坦的善民呢，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呢，有一点不同。他的情况，犹太人成了一个分散各处的民族，有几个因素，一个经济因素，造成分散各处；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宗教因素，他们认定呢，他们是受苦的民族，但是却是仍然可以被证明，就选民就是证明这些人特殊的见证。第三方面是一个政治因素，他们没有办法。那个地方呢，自从亡国以后呢，主后七十年以后，一直到1948年那一段时间，开始四八年的时候回去的日子，完全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整个地方成了各个周围的这些酋长，周围的这些本都因就是游牧民族的这个游牧的地方，真正的像 圣经里面所说的成为一个荒凉的地。在那个时候呢，犹太善民有一个问题，就是语言上的问题。他们开始不再用希伯来文了，希伯来文只有用在什么呢？用在古经圣经的这个阅读跟宗教的教导里面，其他的时候就引用了当地的文字。对巴勒斯坦的人的话，所用的是亚兰文。亚兰文，那我现在先稍微提一提，有一些人把亚兰文跟希伯来文混在一起谈论，就是会讲亚兰文的人呢，已经是差不多是不多了，到约瑟的时代。讲亚兰文就是讲希伯来文，差不多是这样子。所以当保罗在做见证的时候，当他在耶路撒冷作证的时候呢，他对他的同乡的人、同住的人讲话的时候，他是用什么话？用亚兰文。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呢，他说呢，他自己这么说，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上帝呼召他的时候，跟他谈话的，耶稣向他显现，跟他谈话，用什么文字跟他谈话？圣经说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对不对？他自己就是希伯来文。其实呢，他用的那个希伯来，他是希伯来文，有一些文字圣经的翻译是亚兰文，有些文字，因为但当时已经混在一起了，希伯来文跟亚兰文已经混在一起了。在巴勒斯坦的人用亚兰文，但是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官方文字跟一般的商业文字，那也是普遍的希腊文 Koine Greek， 普遍希腊文，通用希腊文，就是我们现在中国人叫做普通话，普通希腊文。因此呢，接下去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开始有一个希腊化运动 ，Hellenization， 希腊化运动，把犹太的主义的精神开始冲淡了，特别是在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一座城市里面，他们特别很有兴趣。因为已经定居亚历山大，而且亚历山大非常繁华，他们也不想回去，所以在那边定居的过程里面，同时把犹太教呢传给当时的这个邻居的人，埃及人啊，这些希腊人啊，罗马人啊。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一个罗马的这个白夫长，是不能听的十个情段，就是在这个什么，在福音书里面有提到这方面的事情。其实呢，很明显的有一些罗马人娶了犹太人以后呢，这些人路长啊、千路长啊，多少都受这些犹太人影响。那么最出名的一个信，也在十个情段信主的这个归信主的罗马人白夫长，而本来先归信到犹太的市场，再回到基督教市场是谁？哪一个人？是这样第四章啊，哥林，哥林。在当时呢，这个伟大一件事业其实也不是什么特别的伟大，最重要就是在犹太的圣经里面的。就是翻译这个旧约圣经翻译成这个希腊文，就是当时所谓的十卷经卡，七十四一本，十卷经卡，七十四一本。而在亚历山大最出名的这一些学者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亚历山大学派，菲罗。出了一个菲罗本来应该被称为呢，是一个综合派的人，综合思想。 宗派思想呢，影响了以后基督教的宗派思想，因为他们要同化思想的，同化思想。所以开始的时候受到两个东西，一个是后希腊哲学的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变成哲学跟宗教的混合，哲学跟宗教的混合这一种的思想。另外一方面呢，走到前唯智派，就是 Proto Gnosticism， 就是还没有正式成为唯智派的这一种的思想。后来呢，一直到基督教兴旺以后，甚至一直到逼迫过去以后，这个亚历山大的这个地方呢，埃及的这个尼罗河下流的地方，尼罗河下流的地方就成了基督教诺斯底派的基督教的中心地。在1949年代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发现，就是内卡曼迪，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基督教诺斯底派的思想影响，跟这些释经、伪经中间很重要的一些文献都在那边发现，包括多马福音，你听过这个多马福音？那卡曼迪这个东西看过这一本书啊，有很多特殊的地方在那个地方。这些呢都是什么呢？都是犹太教的诺斯底派影响的基督教的诺斯底派，影响基督教。那么基督教传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彼此中间呢就是综合思想 syncretism， 有时候是共品主义思想。好，就是犹太教的犹太人，这个当时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的一般的情况，在罗马的政权下面。当福音开始传开的时候，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从第二年开始就讲到对外邦的这个福音施工，在外邦人中的福音施工 mission 这个监察这一方面，无可否认了、我们要肯定到在福音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肯定到一个以色列人的盼望， the hope of Israel， 以色列人的盼望。当罗马帝国侵占这个巴勒斯坦的时候，巴勒斯坦的饭店，他们在那段时间里面，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后来呢，在那个四百年的时间里面，在希腊人管理下面，在罗马人管理下面的这一种王国的这一种经验，让他们有形无形的中间呢，特别感受到神的法律法的重要性，他们为耶和华的子民，耶和华的百姓。在这个以色列的那个时候，我们都记得以色列是被掳归回的那个时候，尼西米的复兴，以色列根本是尼西米的复兴是民族复兴，以色列的复兴是宗教复兴，你要了解这个情况。在那个回归的那个时代里面呢，以色列民族呢特别就感受到成为合法子民的那个重要，成为子民的重要，成为神的国度。因为不能在任何情况里面，如果不是有一个正确的信仰，那么以色列国度就没有是真正的可能的成立，也没有办法可以维持下去。所以呢，在那段时间里面，他们特别依靠先知的信息成为他们的精神支柱，先知的信息。然而在那个四百年里面呢，没有正式的先知出来，只有先知的影子，就是我们在神学上知道 apocalyptic prophets， 那一些人呢，就是研究先知里面的预言，特别是讲到民族的复兴，讲到弥赛亚的再来这些预言的东西。所以我们所看到的赐经 apocrypha 那个赐经都是在这个里面，就在这一种的思想里面。 他们相信先知，但是没有先知，所以相信先知的话。那先知的话呢，所记下的这些话呢，对他们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是对他们一个盼望。所以有一些呢，专门解释圣经的人，这些人呢，特别迎合群众需要。一迎合群众需要所讲的，就是一个末日的那一种信息 ，apocalyptic， 神秘性的，神秘性的，跟现在这个情况差不多一样。每一个时代里面呢，到底什么是末世？每一个时代都是末世，在困难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觉得末世要来到。这个公义跟自由争战的日子就是在眼前，最后呢，一定是公义的胜利。公义是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信号耶和华上帝的人，当时是犹太人，后来就是基督徒，到今天还是这些基督徒这么想。在那个情况里面呢，也发现到先知里面的一些信息，上帝不单是犹太人上帝，是全人上帝，全人类的上帝，全人类的上帝。就有一些人开始思考到救恩的历史问题，不是单单是救赎历史，不是单单是犹太民族的历史。那特别讲到在那一段，特别在以赛亚这一本书里面呢，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是代替所有的人类受苦。所以这个受苦的仆人呢，在当时的解释就是以色列民族，是受苦的仆人，以色列民族。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耶稣再来是一个特殊的时间，很特殊的时间。道成肉身跟耶稣在世界上所行的神迹，以及基督耶稣的一个教训。道成肉身是一个事件，耶稣的行的神迹是一个事件，耶稣的教训是一个事件。其实三个呢，是同一个事件的三个救度的显明。耶稣的来到，从圣经的记载我们所看到了，迎合了或是合乎了所有弥赛亚的预言，就是弥赛亚预言的成就，弥赛亚预言的成就。当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神迹是陪着他的工作，那么使徒行传说明他周游四方行善事。一般呢，我们常常误解行善事好像是做好事，不然耶稣基督所行的是行神的事，就是正如这个路加福音第四章所说的那个千禧禧年的福音的信息。耶稣为神的儿子，耶稣的到来，他的主要信息就是神的国的来到。我让你特别注意这一方面，福音被称为天国的福音或者神的国的福音。所有的里面的那个福音的意义啊，这个概括就是福音的这个比喻呢，叫做天国的比喻，天国好比，天国好比。那么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一直到耶稣基督复活以后，门徒所传扬的信息，保罗所传扬的信息，在使徒行上结束的那几句话里面呢，把所有的基督徒的信息，基督教的信息做一个总结，那个信息叫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呢，上帝国的福音就是这个情形一样的那个观点。重点呢是在于基督的死跟基督的复活。基督的死为以色列人为全人类成就了一个和平的或是挽回期，那个和平的祭物，使人可以与神和好。而基督的复活就肯定了耶稣基督的工作，不单是为了人类成就和平，而这个和平呢是得着保证，是遵守的保证。那教会就是建造在这个整个的这个事件里面，建造这个整个事件里面。这个事件呢，我要特别你注意这个东西，在神学上，这个事件呢不单是一个成就的事物，这个事件成了一个信息，而这个信息在传扬过程里面呢，可以完成一个这个事件的延续，从这个 event 变成 word， 从 word 变成 event， 从 从事件变成一个信息，事件信息呢再造成一个事件。所以保罗说，当他传福音的时候，基督化在你们面前，或化在你们面前，那么叫一个人可以重新进入重新经历耶稣基督的死跟耶稣基督的复活。教会呢的开始就是这么样来的，教会开始。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的那一段经文里面呢，描述到教会的设立，教会的设立，教会的设立是根据神的应许，跟着基督，根据神的应许，在基督耶稣基督的宣告里面，跟在基督耶稣基督的托付里面显明出来。那么这个托付呢，跟这个宣告呢，借着圣灵的降临，完完全全的现实化，就是 actualize 现实化，现实化。当信息一传开的时候，当教会一设立的时候，教会就在荣耀中间，与教会同时在一个受逼迫的状态中间。换一句话说呢，当时的处境不准许教会的存在，不准许教会。也没有给教会人的地位，但是基督所说的人是没有拯救的地方。谁是如此？谁然是如此？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也是真理的所在，所以教会自然呢，在本质上来说呢，它的向里面呢，向真理方面的一个扩展，就是对真理的扩张性认识，不再是狭窄性的认识。真理是为我们，那是相反，我们是为真理。这个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就是真理认识认定真理的扩张性。第二方面呢，也叫教会的这外在性的扩张，外在性的扩张就是开始不是单单在犹太人，开始耶路撒冷以后，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就区域性的扩张就开始进行了。而这个扩张呢，不是单单在于人逃到各地方去。那是到各地方的传天国的福音，就天国的福音成了一个潮流。什么潮流呢？是思想的潮流，或者信仰的潮流，信仰跟思想的潮流。把福音说到地方呢，第一件事情，福音传来传开了，就挑战人的信仰，挑战人的思想，人的思维。基督教的信息，基督教的信息是根据于基督的，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地方，基督教信息根据基督的。使徒们所传的信息呢，使徒跟这些传福音的所传的信息，在神学上呢，我们称为 charisma， 就是宣告，神圣的宣告，跟 didache 就是教导。所以呢，当我们讲宣教的工作呢，一个是宣告，一个是教导，不是宣传宗教，你们特别小心。宣教的工作是宣告跟教导，实实在在说呢，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两个是连在一起的。在你宣告的里面呢，你一定要教导，要教导。那其他的东西呢，变货啦等等这些东西，复数性的。实在说呢，就是到今天为止，中国教会那么人数这么多，根据报道，每天呢有2000个人信主，真真实实的，每天有2000个人信主，每天早上到现在已经2500个人。每天有2000个人信主，根据什么？实实在在说呢，其中呢可能2000个人1900呢。是因为宣告，那100呢是因为教导，可能是这样。但是呢，真的是如此。但是呢，你要开始建教会建造起来呢，到他教会健全的时候呢，就变成95%是教导，10%是宣告，可能是这样子。所以呢，你不要想说呢，要传福音的工作最好是先在这个知识分子里面先做，没有这样的事。策略上来说呢，实在是从宣告 你不要以为讲得清楚他就会相信，不是。宣告的本身是一种枯燥，很奇妙，实在是一种枯燥。为什么他会信主？因为他本来已经要信主了，本来就要信的，没有机会。等到你讲信主，他就信了。我跟你讲个这个日本人，日本第一个信主的第一群信主人中，不可能说是第一个，可能是第一个中间的一个。One of the first， 第一初始信主的人，一个人，我名字忘记了，我可以去查出来。这个怎么信主的？他拿到一本圣经，他一看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但他看到起他就嚎啕大哭，就跪下来悔改信耶稣。连耶稣是不是还不知道？只有起初上帝创造天地。这个只有告诉你，实在来说呢，因为不是说那个东西劝服了他，因为他心中已经神已经在呼召他，就等这个机会一样的，等这个机会一样，本来就想哭了，本来要恢复，真的他就要信，没什么的，就怎么我起初他这两个字起初开始感动，上帝我已经跪下来了，创造天地哪里有感恩，就接受耶稣。是这样子，你明白这个情况，所以宣告特别重要，宣告特别重要。那你今天为什么你会发现呢？在整个宣教的理念里面，为什么有一些人呢单讲宣告，他里面是这个原因；有一些人特别重教呢，他里面另外一个原因。所以整个基督教的信息跟事工是以亚克是教导，跟提勒玛就是宣告 ，OK， 这个是宣告。对耶稣基督的教导呢，真理呢，说到真理里面认识，从开始的时候就肯定了四个阶段。耶稣基督是从上帝来的，还没有出生以前就有了，这个是第一个。所以在整个宣告里面呢，肯定这件事情，在教导里面也肯定这件事情。第二，他曾经来到世界上，活在世界上，受死，但是复活了，就复活了，就是第二个中心教导。第三个呢，他现在在天上升天了，并且是掌权。第四个呢，有一天他要再来。那这个是整个福音信息的架构，很重要的架构。那我再说呢，你传福音的时候呢，你不能离开这个四个架构，你一离开这个四个架构呢，就很可能走到异端去，你要特别小心。从一个是没有出生以前，他本来就在天上，是从上帝而来，来到世界上，然后他在世上的生活、工作等等教导，他的死跟他的复活，以后他的升天，他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成为敬拜的对象。以及有一天他要再来，这个是整个信息的东西。关于耶稣基督，耶稣就是那一位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他重点的很简单，就是耶稣是主也是救主。当我们讲基督的时候呢，就讲两方面，就讲他是主也是救主。你不能单讲他是救主，你也不能单讲他是主，你只能讲他是主基督，他是主也是救主。早期教会呢，在保罗会转的事情上、回转的事情、悔改的事情上改变，那么马上接下去呢，就讲到教会呢，因着保罗的这个悔改的这件经验，成了一个新的路线，就是保罗呢宣教工作，宣教工作。原则上呢，他是三次，最后一次举证呢是上到罗马去，不是计划去传道。本来借口来说呢，他是为了要去上告，其实他是要去探访罗马，很希望去探访罗马的人，把基督的福音跟他们演这个分享。但重点还是讲到基督的国度，神的国度的问题。 最后呢，整个基督教的教义里面思想里面就受到保罗，特别是保罗的神学思想的影响。保罗神学思想的影响，整个保罗神学的思想呢是基督论。那因为基督论就牵涉到神论，牵涉到人论，牵涉到罪恶论，牵涉到基督为王，就是将来末世论、教会论等等。为这个缘故呢，也给我们看到以后的教会里面思想的进展跟辩论等等，其实都是从基督论做出来的，从基督论做出来的。其他的东西都是就 auxiliary， 就是附带性的。当基督论一清楚的时候，其他东西就可以清楚。好，这个原则上就是给我们这些背景的认识，背景方面的认识。好，我们现在讲到第三点呢，讲到教父时期了，正式进到教父时期了。教父时期的概论呢，第一小点，教父时期呢是整个基督教思想呢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因为它是开始，也是最有创意性的事情。研究教父时期的思想呢很兴奋，因为一个新的东西，同时呢可以给你看见以后发展的东西呢都是从这个地方呢不同的注重点出来的。教父时期可以说呢是犹太主义跟基督教，犹太教精神跟基督教这个的分水点，或者是你们叫分水岭，分水岭。在这个时期里面呢，肯定了最重要的思想路线是连续性的 continuity， 或者间隔性的，或者没有连续性的。肯定了民族主义或者非民族主义，或者是国际主义、国际思想 international。区域主义 localism， 或者是普世主义、普世思想。所以在教义的进展、基督教的思想过程中间，教父时期是在于这个最重要的突破时期。第二小点，在这个时期里面呢，基督教的教义有一个定义性的肯定，定义性的肯定。任何一个日后的主流基督教，我要你注意一下，任何主流基督教教派都是很有型的、很明显的确定他们的权威是教父实行教会的教导的延续，根据教会教父实行的教导，这种天主教也好，圣人教也好，甚至异端，他都是想回到教父主义，是根据教父时期的思想。在教会改革时期，这些教会改革家，特别是新教的这些教会专家，认定正统的信仰，正统的信仰那是根据使徒和教父的传统教派，就是管理圣经、管理信教以及教父时期的议会的决定，特别是第一次一直到第八次的议会决定。 地道大师一回事。普世基督徒把正统的基督教定归于教义基础，就是新旧约圣经，就是一个信仰，两部新旧约，两部一个信仰，两部二约，一信仰一信二约，三信条，三个信条，什么信条或者信经，就是使徒信经，你两人亚撒拉修，四福音一二三四。那么为了方便呢，一到五世纪的基督教历史的教导，基督教历史是一二三四，不要忘记五啊，一信二约三条四福音，五世纪一到五世纪，你不要忘记了，就是这样子。到五世纪的最后阶段，过了五世纪，他们就不相信，他们不接受，就开始的天主教啦那些封建。那么这个一二三四连天主教都接受，就是这样。OK， 虽然就是加上了赤经啊、什么雷经啊、什么东西呢、啊，但是他还是接受新旧约，就是这样，这个容易接受，容易记得啊。至于基督教思想跟信仰的独特性，怎么辨别他们从别的宗教里面或者别的信仰里面出来的，那就肯定了耶稣基督的终极性跟绝对性。我特别解释一下，当我们讲基督的终极性，是讲到他的启示，上帝的启示；讲到基督的绝对性，是讲到基督的救恩。讲救恩的时候是讲绝对唯一的救主，绝对性 absoluteness， 就是你一定要靠基督才能得救。讲到他的终极性 finality 的时候，是讲到他是最后的启示。也因着这种呢，终极性跟基督的终极性跟绝对性的肯定，肯定了教会的跟基督教的终极性的绝对性。所以呢，教会跟基督教的终极性跟绝对性是根据肯定基督耶稣的绝对性跟终极性。换一句话说，你说我放弃了基督的绝对性跟终极性，你就不能够肯定教会的绝对性的东西。你先了解就是好。当时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教会呢？当时的教会是一个受苦的教会，苦难中的教会。教会代表是我们叫做使徒或是教父 Apostolic Fathers。我们所谓教父呢，是指着，就像我们讲，不是指那一些人，是哪一些文献。教父时期是指哪一些人，不是指哪一些人。跟这些布教士 apologist， 那这个跟教历史有一点复习性的，你了解就是教会的逼迫跟教会所受的困难。教会第一个逼迫从哪里来？错了，我就知道你会拿错了。你第一个罗马皇帝逼迫教会是你，教会最开始的逼迫从来是犹太人。你也可以说从依靠罗马的那个犹太人也可以。从犹太人开始，他们开始分散。使徒行传那个关键性的把教会，如果注意听啊，旧约圣经 如果是巴别塔使人登上一个地方，在新约圣经是什么事情？使信徒登上，是另外的使，对不对？使人死了以后就开始登上一个地方。当时还没有，实际上没有死的时候还守住，守住耶路撒冷。实际上死了，圣经说就登上一个地方去了。罗马帝国的基督徒，罗马帝国的基督徒。最开始的时候呢，基督徒享受了与其他宗教的和平共处，共处的那一种和平，享受与其他宗教共处的和平。但是就是因为犹太教不舒服，所以先逼迫基督徒的是犹太教，犹太教徒。它的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基督徒的福音对象，第一个是犹太教徒，第一个是犹太教徒，所以呢，犹太教的这个第一个就是反抗的。第二方面呢，犹太教徒呢跟其他的宗教就特别怕基督教，因为他们不照罗马的罗马和平的条例，帕斯罗马纳跟莱斯罗马纳的条例，就这种教，所以怕说因为他们别人都同样的失去了那个宗教的自由。基督徒呢认定不需要从罗马政府拿到自由，本来就是自由的，宗教的自由不是从政府来，是从上帝来。这些人因为从政府来，那么他是怕说你这样做了以后，这个政府就受委屈了，我们都没有自由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政府受委屈了什么？没有什么受委屈，没有给我们，你受委屈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受委屈，你听的话，所以他不在乎这个东西。所以这些受贿的人呢，紧张了，所以全部逼迫，就宗教人逼迫基督徒。那因为他们逼迫基督徒造成一种混乱，所以罗马就下手逼迫基督徒。下手基督徒。当时教会受的逼迫是不是一致性的，就是偶尔性的 sporadic 一颗性的，有时候是区域性的，地区这些地方没有逼迫，那地方没有 sporadic。以后呢？在尼禄王那个时候，尼禄王为了嫁祸给基督徒，你记得那是啊，为了罗马的那个骚人嘛，到正式。